上个礼拜讲完第一个呼召的见证，讲约唔系讲约书亚，讲以赛亚吓。讲完On Fire for Christ， 让我能看见，咁就有弟兄姊妹就话：喂，其实唔系好明你讲咩咁样。其实都系有啲困难嘅。我想强调喺上一次嘅讲道入边咧，上帝俾唔同人有唔同嘅经历，佢俾以赛亚见到好多嘅嘢。他被以赛亚见到他的罪，见到他的群体的问题，见到他的 mission， 亦都见到他将来服侍的果效，就是没有果效，就是在人的眼中好像是一个失败的经历，但是神都容让他的计划里面是有人真的听了听不明白，看了没有反应。但最重要的，我想强调在先知的生命里面，怎样可以支持他可以很忠心地挨到最后，在四十年的服侍完全没有一刻是离开，或者没有一刻退缩，是因为我很相信在第六章讲他一开始他见到那个很伟大的上帝，当他见到上帝那个荣耀伟大的时候，其他东西都不再重要，其他东西都不紧要了。被人笑，被人话，甚至乎后来要殉道，这一切都不重要。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尝试努力地去见上帝的面，可能藉着经文，藉着讲道，藉住敬拜，藉住你的祈祷的时间，你真的去找一下，希望上帝都让我们见到他那个丰盛的荣耀。正如今天领师带敬拜的姊妹，第一首诗歌都是讲紧神的伟大。今天呢要转另一个的题目啦，不是，即转另一个故事啦，讲的是尼希米的故事。尼希米有什么特别呢？其实这篇道呢是大概一年半前呢我在大堂讲过的，不过当然过了年半我又有些反省，又有些修改啦。但我觉得在他的经历里面很得意。为什么叫做披甲上阵？尼希米是一个什么人？尼希米是一个波斯王的酒政，一个官，爬到人生的高峰，他没可能做波斯王的了，因为他是犹太人，但是在他可以爬的职位，他已经去到顶峰，突然之间他愿意披甲上阵，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废墟重建，重建一个荒废了百几年的废墟。根据圣经的记述，在他后来一路去建个城墙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他披甲呢？因为他有很多外敌攻击，他是一只手拿住什么，知不知道？兵器，另一只手在砌墙，砌砖，一只手拿住兵器，一只手开弓，是一个这样的光景。有些什么驱使一个人能够愿意放弃这个叫高薪厚职，是吗？即是如果你现在这么庆幸地选了做三司多少局，我都不记得了，十几啊？你哋啲通识都唔合格嘅，如果系咁，三司十几局啦吓，即系如果俾你做到个局长，你会唔会冒冒然话我唔做，我翻去起学校？唔会噶嘛，系嘛？即系几十万一个月，系嘛？即系或者佢带住抱负要奉献服侍香港，好唔容易一个决定。到底有啲乜嘢令到呢一个人能够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呢？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焦点。那在讲经文之前呢，让我都讲一下一些 timeline， 等你知道喂他在哪段时间出现的。嗱，上次我哋讲以赛亚蒙召呢，就主前740年，嗰阵时呢以色列同犹大都未灭国嘅。咁以赛亚就係犹大喺耶路撒冷度做先知嘅。你记得佢嘅责任就係要宣讲一啲信息冇人听，跟住一路讲到其实犹大要灭国。结果呢喺586年主前呢，巴比伦就灭咗犹大。自此之后呢，犹大国就冇咗啦。犹大国就係嗰陣时冇咗啦。巴比伦係一个好强盛嘅帝国。 但这个这么强盛的帝国呢，管治的时代呢却不是很长，大概是100年左右。原来这么伟大 的帝国，因为管理不善呢，可能都是100年左右 的时间就会没了。取而代之是另一个很伟大的帝国，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发生了很多事，那时叫做第二圣殿时期。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圣殿呢，在巴比伦灭犹大的时候已经摧毁了，那是讲到所罗巴伯回到去耶路撒冷呢，在波斯的时代呢重建了圣殿，所以有第二圣殿时期。而尼希米呢，就是主前的445年回归，由一个波斯王的酒政，他离开波斯的宫殿，离开书山城，回到耶路撒冷去起那个破坏了或者烧焦了的城墙。如果你心水清，你计一计数，由巴比伦灭犹大到尼希米大概是140年。这个是一些背景的资料让你去明白。好，那请在座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经文，因为我会没那么怕的。预备，一二三。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余民在犹大省那里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禁食祈祷。跟住第五节至到下面嗰啲咧，就系讲佢喺神入边祈祷嘅内容。咁我哋阵间先至睇。跟住大概过咗四个月咧，就去到第二章啦。第二章发生咗一件事，继续酒摆在王面前，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在王面前从来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非常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第四节，王对我说：你想求什么？于是我向天上的上帝祈祷。我对王说：王若以为好，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对我说：你要去多久？几时回来？王看这事为好，就派我去。我给王定了日期。好了，最后一版而已。我又对王说：王若以为好，求王赐我诏书，通知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照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叫他给我木材作为殿的营楼之门、城墙和我自己要住的房屋的横梁。王就允准我，因为我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官和骑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省长那里。经文大致上就是讲了这一堆嘢，讲他有一日突然之间听到一个弟兄在耶路撒冷来讲关于耶路撒冷的境况，跟住他好伤心，喊喊了几日，跟住隔了四个月，突然之间有一日就讲在宫殿入面，他要做他正常的职务，就是将酒拎给个皇帝，他是一个酒政来的嘛。咁喺嗰陣時咧，就皇帝見到佢面有愁容，咁一個對話之後咧，王就派咗佢翻耶路撒冷去起個城牆啦。嗱，呢段經文咧，我哋見到一個轉變，係咪？即係由一個波斯王嘅酒政變到翻咗耶路撒冷做重建城牆嘅總管。到底乜嘢令到呢個轉變發生咧？我上網揾過。原来转变是有一条公式的，有一条叫转变公式。创办这条公式的人叫 Gleicher， 所以叫 Gleicher Formula。今天我们会尝试用一些学术的方法去理解这段经文。他说什么呢？你要有一个转变，你要有三个很重要的 elements。第一个是 D， 不满，你要对现况不满，你才有个动力去转变，行不行？不是啊，现在都很好啊，那不用变啊，是不是？第二，你要有意象，你最终的期望，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个是 vision， 即是 V 啦。第三，如果你有 D 和有 V 呢都未够，你要有 F， 你要有一个初步的计划。我举一个例，你想减肥，因为你每一次望住块镜你都好不满你的身形，或者每一次你穿返一条一年前的裤你开始觉得好逼，你好不满，这个就是个 D。那个 V 是什么呢？就是你曾几何时拍过一幅当你还年少无知的时候好瘦的相，那个是你的 V。 那你的 F 是什么呢？即不是 FF 那些 F 啊，即是你的 F， 你的初步计划是什么呢？很多人呢就停留在 D 和 V， 是吧？就永远都是发白梦咯，即我幻想我睡醒就瘦的了，你幻想一百年你都是这样的嘛。咁初步嘅計劃可能你就要決定啊，我要食少啲嘢，或者我要參與一啲減肥嘅計劃。如果你呢三樣嘢都有，係咪轉變一定發生呢？唔係，頭先嗰條 formula 呢仲有個 R 嘅，個 R 係個阻力 resistance。如果你係好懶，懶得好緊要，其實就算你有 D 啦，有 V 啦，有 F 啦，但係你嗰個 resistance 好大呢，轉變都唔會發生。得唔得？係一個相對嘅。你話如果我唔係㗎，我人好積極㗎，我講咗就做㗎啦。咁你就好有期望、盼望。有一日你翻翻去你十幾歲、廿幾歲，唔係你哋都係廿幾歲啫，我就翻翻去廿幾歲嘅巔峰嘅時期嚇，發夢啫。我哋今日嘗試用呢一條 formula 去睇翻尼希米嘅故事。尼希米有冇不滿？經文有講第一章三節，佢話佢見到。即是听到耶路撒冷的渔民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听见这句说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我想你想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这么伤心？为什么他这么伤心？真係好啊！現場有幾個觀眾可以俾我望下。你可能第一個反應就係佢係猶太人嚟噶嘛？耶路撒冷被毀，城門被火焚燒，梗係傷心啦。喂，頭先我講過耶路撒冷係幾時被毀噶？586年，尼希米嗰個時代咧，445年，即係講緊其實隔咗140年噶啦。他是在波斯出世的犹太人来的。严格上来讲，如果他是第一批被掳的人的后裔，他是应该是第五或者第六代的犹太人在波斯出世。怎么会这么悲哀的呢？又或者据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交通就很简单，你搭飞机去哪就全世界都去，那时候是不会的嘛。可能这个人其实一次耶路撒冷都没去过，他是听回来，听祖宗讲故事讲回来。我有时候想，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当中或者在家里的家庭观众，你有没有移民的经历？你移过民就明白。我记得我93年移民，即是上个世纪移民的时候，那时候的人是会用几十元去买一个电视台，是专门播放无线的节目的，几十元加币一个月。我如果我没记错，好像70元加币一个月，即是说500元港纸去买一个香港不用钱的电视台。现在给你看你都未必看，但那时候是珍而重之的。那时候除了会买那些电视台看，会看香港新闻，那时候有些剧集他想重温怎样？现在你就有很多盒啦，或者你想买嘟嘟Super， 咁嗰个你就可以重温到。嗰阵时要租录影带嘅，煲剧系嗰阵时嘅develop 出嚟一个文化，就系你一次我买咗十几饼嘅录影带，租啊，跟住因为你租嘛，所以你得三日，你三日就会扯晒嗰套20集嘅电视剧。你对香港有个情义结， 但是你估如果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乎第六代的华人、海外的华人，他对 TVB 还有没有兴趣呢？你们下一代都没什么兴趣了，是吧？我又想问另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籍贯在哪里？不知道，知道小学的手册就要填籍贯的。OK， 籍贯即系讲紧你阿爸阿妈喺边度嚟吓，好多人就因为上一代咧就系响国内落嚟，咁样可能你嘅籍贯就系番禺啊、顺德啊、新会啊，有冇人嘅籍贯系武汉噶？有冇啊？我假若有咧，其实武汉系当时一个好伟大嘅城市嚟嘅，我查翻啲记录，原来当时系堪称为东方的芝加哥，讲紧1900年左右，140年前，辛亥革命都是由武昌起义的。啊，揾翻啲资料。但假若你的祖先是大概1900年在武汉移民嚟咗香港，你估今日你认同你的身份是香港人啊，定武汉人啊？你感唔感受到嗰種其實隔咗幾代就乜都冇曬？去到2020年嘅1月23日，當武漢封城，你會唔會為武漢封城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啊？我估你坐下哭泣悲哀幾日係因為你要放無薪假，可能係因為你限聚令唔可以同朋友出去食飯。甚至乎你坐下哭泣，因为你翻唔到你崇拜，这个我自己幻想嘅啫。但我好想强调，其实尼希米嗰个不满系好唔寻常。隔咗咁多年，我哋睇下，除咗不满之外，佢有冇异象呢？异象有，第二章五节，佢就话求王差佢去犹大，去重建嗰个城耶路撒冷。但是这个是他的异象，那他有没有初步计划啊？记不记得刚才读完那段经文，他的初步计划呢是整段经文的高峰，起码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这么想，有没有那么厉害啊？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他要多少封诏书？两封诏书，好周详的计划。第一封诏书你给我，以致我通知河西的省长可以给我畅通无阻咁样翻到去犹大。第二，俾多一封诏书我，以致我可以攞去攞物资啊，去起咩啊？营楼之门、城墙，仲有咧，自己间屋。即系你话你唔系做咗咁多年官，你边会谂得咁仔细啊啲嘢？佢有 D、有 V、有 F。圣经咧就冇解释，即系佢唔系用呢啲 term 啦。尼希米咧，佢自己点样去 summarize 呢件事咧？喺2章11节咁讲，佢话我到咗耶路撒冷，讲佢翻到去啦，喺嗰度停留咗3日。有一日夜晚，佢同跟从佢嘅几个人起嚟，但系上帝感动我要为耶路撒冷做嘅嘢，佢冇告诉俾其他人。佢觉得无论嗰个感动、嗰个不满、嗰个异象、嗰个计划，其实系上帝俾佢。嘅一个感动，呢个系转变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嘢，从上帝而嚟嘅感动。咁系咪有感动就冇问题？就一定会转变发生？唔系，我哋要计个 resistance 啊嘛，记唔记得啊 ？resistance 点计啊？你上网查一下，我找唔到啊！我试过喺 Google 有冇 resistance formula， 冇，咁我自己老作咗一条。我的版本，这个是我觉得 common sense 的 resistance formula。 什么可以是 resistance 呢？就是那件事的风险，你要达成个意象，你要有些风险，那个风险越高，那个 resistance 就越高。年纪，你估下年纪大的 resistance 大一点，还是年纪轻的人 resistance 大一点？越年纪越大就越难变，是吗？即是你望下你阿爸、你阿妈、你阿公、阿婆，你嗌佢变，朝头早唔饮茶食西餐得唔得？唔得。 我爸同佢去旅行好惨噶，佢无论去到边，佢都要揾茶楼。我已试过有一次同佢细个，我喺加拿大住，陪咗佢 Las Vegas 玩咧，即系拉斯维加斯。佢嗌我揾茶楼，哇，几辛苦先揾到间茶楼同我饮茶，因为佢唔饮过嗰杯宝利咧，佢好似未开始到啊嗰一日，你明唔明我意思啊？第三 attribute 个性格系点？有啲人嘅性格咧就中意变，中意试新嘢；有啲人好守旧，呢个同年纪冇关嘅。第四成就，成就低两袖清风，走咪走咯。成就高要由头嚟过就唔系咁容易啦。我举个例子你就明啦。我哋近排有弟兄姊妹准备移民去日本，我唔系听到一队，系有两三个人同我讲话，我谂过移民去日本，咁佢就要计呢条数啦。移民去日本揾工难唔难呢？适应一个新嘅环境文化，唔识讲难唔难呢？日本嘅經濟好唔好咧？係嘛？呢個係佢要考慮嘅。第二個考慮嘅就係，喂，我咁嘅年紀，即係都可能二十幾、三十幾歲咯，要重新適應日本嘅文化，學一個新嘅語言，得唔得㗎？咁性格就因人而異啦。最大嘅問題係個 achievement。如果你揾13,000一個月咧，走實在係太簡單。但係如果你揾300,000一個月咧，我估10个有10个都唔走。莫讲话你搵300,000一个月，可能你结咗婚仲供紧楼，点走？好多嘅 mortgage， 好多嘅 asset， 好多嘅嘢绑住你走唔到。我哋尝试去睇翻尼希米嘅故事，睇下佢有几多嘅 resistance。第一经文讲咧，佢系亚达薛西王嘅酒政。酒政我唔知道你對佢有咩了解，我諗咧你哋都唔會覺得酒政係淨係負責斟下酒啊咁樣，或者負責調下酒啊，一個酒保應該大家都唔會咁諗噶啦，係咪？酒政喺當時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職位，重要到一個地步咧，其實佢係可以控制王生死。點解咧？因為酒政最大嘅作用，除咗係試酒、斟酒之外咧，係試下啲酒有冇毒。如果個酒政係信唔過咧，個皇帝係好容易瓜柴嘅。又或者咁講，酒政就係皇上嘅心腹啦，係一個位高權重嘅內政大臣啦。你見到有一段嘅經文啊，呢段經文叫多比傳，你喺舊約揾唔到啊，因為是刺經嚟噶。點解我 quote 呢一段刺經咧？因為佢話咗俾我哋聽，當時酒政其實有幾咁高級啊。他说阿基加尔在西拿基立作亚述王的时候就充当酒政，除了酒政之外他还拿着个掌印玉璽，签名都是他，明白吗？一张这样的烂纸了了几只字，如果抌了个印，那个是圣旨来的。他还是家宰的总管，还是财政，如果用今天的 term 他是 CEO、CFO 和 COO。原来一个酒政不是只是在家在厨房负责斟下酒，他差不多是整个制度里面仅次于皇上第二第三的一个人。跟着我们再看下尼希米和王的对话，这个是挺有趣的。在第二章呢就讲他跟王聊天，是不是很想回去了？经文讲到有两件事，第一就是他突然之间面带愁容，是不是？跟住就话他个皇上就问他，你不是别的，一是你心中有嘢烦啊，你有嘢瞒住我。跟住呢他就非常惧怕。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点解他面带愁容，同埋点解他咁惊？点解佢面带愁容？点解佢咁惊？可能你第一个谂法就是因为你读完第一章嘛，佢睇完耶路撒冷，听完耶路撒冷嘅故事，佢个心好痛，所以佢决定个心好悲哀吓， 悲痛难忍，跟住有一日开工嘅时候就意外地唔觉意地面露愁容，意外地对个王面黑，结果俾佢发现咗，所以咪好惊咯咁样。嗱，我好想藉住今日话俾你听，或者说服你，我觉得呢个系个局嚟嘅，或者咁讲。他这个面带愁容不是意外来的，是他特登。当然是我的演绎，那你听听合不合理。为什么说他的愁容不是意外呢？第一个原因是跟他的性格有关。第二章一节讲了他做那个位置，从来都没有试过在王面前面带愁容。即是讲什么？其实他的职责就是要笑。他的職責就是笑面迎人，或者另一個說法就是喜怒不形於色，深藏不露，這個是他的 job duty 來的。他最大的功能就是令到個皇帝開心，你怎可以對個皇帝黑面的？你做了這麼多年，經歷了這麼多，這個是他，即是你有沒有聽過虎道門啊？你們以前做大戲呢，臨出去的台那裡有一道門的，有个玄关，咁、那个叫苦道门，即系话咩啊？你所有嘅情绪出咗个台咧，你就要放低噶啦。佢每一日都系做紧呢啲嘢，佢每一日都演戏噶嘛，高手嚟噶嘛。跟住你话喂唔系，可能佢真系太伤心咧，咁所以咪唔觉意面带愁容咯。我同你睇一个时间嘅问题。经文讲第一章一节，佢系几时知道耶路撒冷嘅问题？是基斯流月，讲紧是十一、十二月的时间。但是去到第二章讲他几时斟酒俾个皇上啊，是三、四月的时间。喂，今日而家四月十二十五号，你会不会为一月一号的事而喊啊？今日你喊都喊晒啦，你眼泪都干啦。头先经文讲他已经为耶路撒冷悲哀几日，喊又禁食祈祷又剩噶啦嘛，四个月、啊。突然之间想起，嘿，嗰日佢同我讲嗰啲嘢就喊啦，假唔假啲啊？咁可能你下一个问题就会问，咁点解佢要去到离散月先至同个皇帝讲呢一番说话呢？我有以下嘅推论，而呢个推论呢，我觉得合理，不过我喺释经书入边揾唔到类似嘅答案，所以都系我估嘅啫。如果你對波斯帝國有少少認識咧，波斯帝國係有幾個首都嘅，佢會隨住季節咧喺唔同嘅地方去做佢嘅行政首都。而書山城，今日我哋講緊呢個地方咧，係一個冬季嘅宮殿，即係講緊佢好可能就係離散基斯流月嘅時候去到，佢就接應咗一個耶路撒冷嘅人。兄弟讲了那件事，跟着开始很悲哀很悲哀很悲哀，直至到离散月，可能就是三四月了，开始春天回暖了，他们可能要搬去第二个宫殿工作的时候，他就趁着这个转变，就不觉意又或者特登被个王见到他面有难色，希望在那时候请假，得唔得啊？你辞职有冇谂下几时辞职噶？你会夹啱啲时间，你会计过，你仲可以出埋个 bonus 先走噶嘛？系嘛？即系你谂下，你辞职都算过啦，何况佢系咪？第三个嘅原因，我话佢唔系意外咧，因为佢嘅对答实在太过精湛、快、靓、正吓。他讲了个王话，喂，你面色不好，你是不是有嘢瞒我？跟住他话，是啊，我祖宗那城荒凉啊，我想回去。跟住个王就问他，你想要什么？我想回去重建那个城，去几耐几时回？他即刻可以答，都不用想，度咗了。跟住个王话，好啊，咁你去啦。哦，未完喎、啊。他话，王，你可唔可以俾两封诏书我呢？一个就等我通行无阻，一个咧就等我可以攞到物资、起城墙同埋自己间屋。喂，当你觉得佢冇预，即系冇准备嘅同时，佢已经摄住一份 proposal， 随时拎出嚟， 个问题是，既然他所有东西都有备而来，他预咗，为什么圣经又讲他好惊？你见唔见到头先讲他非常害怕？经文为什么非常害怕呢？你留意一下整段经文呢，其实他好沉的。他说他回去重建什么？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即是哪里啊？耶路撒冷咯。咁点解唔简单啲讲耶路撒冷啊？原来嗰阵时讲耶路撒冷城，重建耶路撒冷城咧，系死罪嚟嘅。点解咧？原来根据另一卷圣经以斯拉记嘅第四章咧，曾经有人想重建耶路撒冷城，但系就俾人去告佢，话呢班反动分子。结果个王系禁止咗重建呢个城。嗰度咁讲，佢话如果嗱啲人诬告犹太人啦，话如果这城建好，城墙筑好，呢班人会做几样嘢。第一，唔交税，唔进贡，唔纳粮，国库有损。第二，河西那边嘅地方就唔系王噶啦。讲紧乜嘢？独立啊！河西那边的地方就不再是王的了，讲紧是独立。咁作为当时的王，就当然禁止了重建这个城。所以当他说他要重建这个城，纵然他已经计晒了，他都要讲得很小心。纵然讲得很小心，其实他都还很害怕，因为万一其实随时可以抄家灭族，你明白我意思吗？好了，我们看看尼希米的阻力高不高。风险刚才说了，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异象可能要招致杀身之祸。第二，他的年纪圣经没说，不过你估可以攀到这个高位，应该大概不是我这个年纪，更加不是你们的年纪，可能已经五十几甚至乎六十岁一个伯。他的性格你会怎样形容他呢？看完刚才的一些释经，你会怎样形容尼希米这个人呢？有没有人会形容他很冲动，很 adventurous？ 反而调转，是吧？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厉害，讲话很厉害，每一次都是王若以为好，跟住先做，系嘛？你哋啲啱啱出嚟打工嗰啲要学啦，系嘛？即系你见到个老细就直不甩冲埋去，喂，你条桥唔掂，你 sell 俾我睇啊！我唔识 sell 啊！我哋系咁噶嘛？佢唔系，佢拿住另一个 proposal， 老细有另一个 proposal， 老细你若以为好，不如考虑下用呢个啊！你听唔听得到佢系好小心？做到他这个位置，人际关系很好， IQ 很高， EQ 更高，政治的手腕厉害，又或者我会用行事谨慎小心翼翼深谋远虑机关算尽去形容这个人。成就高不高啊？不用再说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个问题就是，既然有咁大嘅阻力、咁大嘅风险、咁嘅年纪、咁嘅性格、咁嘅成就，点解佢愿意放低而翻到去耶路撒冷重建个城墙啊？唔系圣殿，重建个城墙，点解？系咪有一条数我哋计漏咗？喺第一章头先我哋冇读嘅就系佢自己嘅祈祷。你有机会你睇下尼希米记，当佢记述嗰啲嘢咧，其实你会觉得佢好小心。佢真实嘅内心世界咧，永远喺佢自己闩埋房门嗰个祷告咧，你会睇到。咁我哋睇埋嗰几节嘅祈祷，我请弟兄姊妹一齐读好嘛？预备一二三。唉，哇，好齐啊呢个吓。唉，耶和华天上大而可畏嘅上帝。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啊，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今日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的祈祷。跟住呢，佢就认罪啦，求神纪念同佢哋曾经立过嘅约。跟住去到下低嗰句，一二三，唉，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嘅祈祷，听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嘅祈祷，使你嘅仆人今日亨通，在这人面前蒙恩。我唔想同你讨论他祈祷的内容，但我想你留意一下这段经文，他怎样称呼上帝，他怎样称呼上帝啊？大而可畏的上帝。跟着下低去到第二段那里说，主啊，喂，他的主是谁啊？是耶和华，不是波斯王。你见唔见到当中喺呢段嘅经文入面佢有提过波斯王㗎？你揾下。最尾嗰句，求你使你嘅仆人今日亨通，在这人，佢讲緊嗰个这人唔系第二个，系佢老细，佢老细就系波斯王。如果今日演绎就系嗰条友，求你叫我在那条友面前蒙恩。喂，他讲的那个这人不是一个二打六、哦、是波斯帝国的首领，是个版图由埃及一路去到印度、啊、是很大，整个波斯王国有127个行省，是一个很伟大的帝国。一个伟大的帝国，最伟大的君王，他竟然说是他都是个人来的，纵然所有人都当他神那样拜，但在我心目中他只是一个人。他怎样看他自己？刚才那段经文他怎样称呼他自己？你仆人。那个你不是波斯王，是天上大而可畏的仆人，那个大而可畏的上帝的仆人。我想我们计漏了，就是他怎样看他自己的身份。原来当他找回自己的身份，很多东西都不用计，或者从正常的角度是计不掂的数，当你清晰自己的身份，你就不再需要计。跟着很想跟你介绍我的老师杨石昌牧师，我们叫他杨医，因为他之前真是一个医生。他曾经执业了有五年的时间，但后来走了去读神学，结果去了神学院教书，教了40年，他亦都是我老师。在他的生命其实同样经历，就是他有一些不满。我记得有一次听他分享，他说他不满什么呢？就是在教会，好像你们这样回教会听到啊，觉得很不行啊，不满讲什么啊，就是他的态度不是这样。杨医是一个谦谦君子，我演绎得不好而已，为什么讲道讲成这样的？有没有搞错啊？个异象是什么啊？个 vision 不如我自己试下讲啦。咁初步嘅计划就去读书啦。我觉得呢个就係上帝俾佢嘅感动。佢听到人讲到觉得人哋做得唔够好，佢好想自己有份参与，亦都落实有个计划离开佢嘅工作，走咗去全职读神学。我找回他的资料，他是1973年已经开始出来执业。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做医生是赚多少钱？我想他的爸妈知道他有这个决定，其实都很头痕。供你这么辛苦，你又读到，读完出来做了五年医生，每个月有很可观的收入，人生下半世就无忧了， 五年我想那时候如果你做医生勤力一点你可以买楼了。每两年买一层每两年买一层。你走去读书他真的走去读书。我记得当我读神学之前我都是帮家人做生意。那我都要经历跟家人辞职那一幕。我老豆唔系我爸爸，我小弟嘅爸爸咧就唔系一个信徒嚟嘅。咁我就话阿爸，我想去读神学。我阿爸嘅回应就系、是、有冇前途噶？我唔记得我点答佢。我话我大概应该答都有啲嘅，但系你明白我意思哦。我想我們要放低一份職業，特別是放低一份這麼可觀的職業，去全職讀書，跟著入神學院教書，好像很高級一樣。但我可以告訴你，在神學院做一個教授，比起做一個醫生賺的錢，實在是差太遠。但是楊醫很好，他就這樣就在中神教了40年。在我認識的老师，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很喜欢跟我们分享圣经。就算我们平时有些很多毕了业的同学，我们约埋回去找他讨论圣经，他很乐意，他门口有张纸写下他哪天哪段时间得。那你就说、哦、我要讲道啊，要讲尼希米记啊，讲第一章啊，那你就回去跟他谈咯。咁你就攞住個和合本，佢就攞住本舊約嘅原文，佢都唔使查字典，佢就咁去睇啦。咁跟住佢係好有心機嘅去同同學去傾講章，去教我哋嘢。我想我哋睇多次頭先嗰幅相。呢一幅相咧係一個聚會，叫做楊醫分享會嗰日影。嗰日我係被委派成為大會嘅攝影師，所以我就喺個台度周圍走。为什么有个分享会呢？因为杨姨上年患了胰脏癌，她说她病了很久，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同学见面，实在是恩典。很多谢大家的关心待祷，但今次不是经文默想，不是预备讲道，只是很想分享我过去这段日子的心路历程，包括我对信仰的一些体会。当日我见到杨姨瘦了很多，我见她拿着个纸袋，我问杨姨什么来的，我说没有啊，药咯，还有一些、三文治咯，因为身体很虚弱、不可以吃很多东西，要少吃多餐，随时不掂就要拍药。在那天几宗的分享，我听到的是什么？她是怎样用病，用她自己的经历去见证他一路讲的圣经那个真实，我很感动。我走来走去影相，但我心在流着眼泪。哦，这个什么人来的？你竟然用自己的生命，用病的生命，用病的经历去教圣经？他就是这样。在那天我还跟他聊天，我说杨姨，因为我其实没有跟他私底下有联络，那是那天见到，我说那你来紧会不会继续教书啊？他说会，今个学期，即是现在这个学期，会教希伯来文第三科的课程。我说今次不同啲啦，用诗篇，他都是教我希伯来文三，但那时候是用约伯记，约伯记有几十章，你记得咯。那我就问，为什么你用诗篇的？我怕我教教下不得。第二个老师呢，如果他我用诗篇，他容易啲接住可以继续教下去。我在想，为什么一个人可以 push 到这么尽？他不单止放弃他高薪厚职，一个很光明的前途，他选择了走这条路，也走到底。因为我很肯定， 他心底入边最清楚的就是他的身份是哪个，他是上帝的仆人，而上帝呼召他就是教圣经。他其他事不做，他只是教圣经，就是一个这么专心的人。来到这一刻，我很想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台上面、台下面，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曾几何时你对现况都有不满？很容易的，我们很容易不满。又或者曾几何时上帝给你有梦想、有意象、有方向，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你为上帝发梦是几时？有没有一份感动上帝仍然摆在你的生命里面？其实有不满不难，有意象、有感动都不难，最难是你踏出第一步。尼希米正正就是选择在他人生事业的高峰，他不要一个很丰厚的 retirement package， 他选择了在那时候回到耶路撒冷起城墙，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永生上帝的仆人。弟兄姊妹，我想问你是哪个的仆人？另一个讲法，哪个是你老板？哪个是你的主？是工作、家庭，可能当中有些已经有细路的，会不会你那两个小朋友就是你的主？容让我这么说，今天我们不能够为上帝改变，最核心的问题是生命主权 Lordship 的问题。你清楚哪个是主，你就变到了。我们一起祈祷。主，我多谢你，因为在圣经里面充满着很多故事，激励我们的生命，告诉我们听，其实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是好像今天这样，告诉我们听，到底哪一个是主，哪个是仆，帮我们校正回我们生活的方向。主，我求的就是你对我们说话，你叫我们记得的不是一些的故事，反而记得是圣经一些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个上帝认识我们，他知道什么路是对我们最好，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顺服、降服，将我们自己的主权再一次藉着祷告呈现给我们的上帝，求他带我们去行人生余下的路程。多谢你这样去听我们的祈祷，接纳我们的敬拜，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